今日经文，生命记第八章一至六节，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你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
弟兄姐妹平安，感恩我们又来到礼拜天，在今天我们很高兴很快乐的来到这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也一块的来学习圣经，通过圣经神的话语，我们彼此的来喂养，彼此的来勉励。我们感谢神，这几天都是下雨天，尤其是在昨天半夜的时候下雨下得比较厉害，但今天早上只是一些毛毛雨而已，我们都不妨碍我们来到教堂里头，在神的家我们来敬拜，彼此的来问安，我们都很感恩。刚进到这个会场的时候，就已经看见弟兄姐妹陆陆续续的进来这里，然后坐下来，然后我们就彼此来交谈谈话，彼此的问安问候等等，很感恩。这是一个家，这是神的家，神的儿女们，我们一块回到神的家里，一块的来聚会。所以今天我也呼吁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有空的话，时间许可的话，也欢迎你们回到我们这个家里头，一块的来见面，一块的来敬拜神，一块的来聚会，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个时间和一个场合，我们满心的感恩。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包括在旧约圣经里头的生命记第八章，还有在何西阿书的第二章，这个讲到的主题，这个我叫做神在旷野引导你，神在旷野引导你。其实这句话都是来自生命记第八章里头的，都是完完全全是出于圣经神自己的话语。旷野，其实我们经常读圣经的时候都发现这个字常常的来出现在我们的圣经的里面。如果我们发现以色列人跟旷野是离不开的关系的，所以从旧约一直讲到新约，我们都看见旷野出现在圣经的记载的里头，尤其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在埃及这块地方当奴隶的，受苦害的，但神怜悯他们，就差派了摩西，借着摩西的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渡过了红海，但是他们又进入这个旷野。其实他们一直走过来的大部分的路程上面，都是在旷野的范围里头，是很艰苦大部分都还是在这个今天我们说西奈半岛这一块土地上。我曾经也去过这个西奈半岛发现真的是很多很多旷野，很难走的一段的道路。如果你看见为什么他们感觉这个土为什么不这一拉一条直线走过去就好快到了嘛，但是不行的，这是很危险的，因为都是旷野，他们一直要往南边走，然后绕过一圈去到西奈山，然后就往北边去回到进入 这个我们说的进入这个朝着这个迦南地的方向去，他们一定要走走，然后途中他们又迷失了道路，因为他们不断的抱怨埋怨神，所以神就刑罚他们，所以他们本来才骑几天的道路就已经可以到达了，但他们总共走了40年的时间，然后大部分还在旷野里头，所以对于以色列人的民族，对他们的历史，对他们的文化，对他们的信仰来说，旷野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不单只来看他们的历史，其实也来回看一下我们的人生，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岂不也是跟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吗？我们都经常走到旷野里头。旷野在圣经里头总共出现了有304次，分布在294节的经文的当中，可想而知道这个旷野这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但愿我们从旷野这个功课里头，也反映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的灵命，我们的增长成长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在打开圣经一看，我们就发现头一次出现在圣经里头有关于旷野的记载，乃是在头一本书，那就是创世纪第14章第6节。而最后出现的竟然是整本圣经最后的一卷书，这就是启示录的17章第3节。其实这两段经文的记载，如果你自己以后翻开圣经看一下，都是跟征战有关系的，就是打仗有关系的。在创世纪14章讲到，就是这个亚伯兰和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他很勇敢的带领着他的家丁，就追赶着这些敌人，就把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整个家人都抢救回来，打了一场胜仗。那最后一次出现在启示录17章，讲到就是神的羔羊基督他回来之后，荣耀的回来之后，也是打了一场的美好的胜仗。那之后就再没有讲到任何的旷野，所以我们给大家知道旷野是跟征战，就是我们说在灵界里头的征战是大有关系的。难怪我们生命里头经常碰到好像旷野的这个时期，因为都是征战的时候。旷野可以是比喻人生里头的逆境，什么是逆境？就好像我们在这边常常看到三文鱼的洄游一样，他们洄游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都要经验一些要面对着水流的反方向来游泳，又为要回到他们古老的家。这就是说明了人生的充满了逆境，但是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并不放弃自己，而是我们勇敢的面对我们所有的反对啦，或者是拦阻啦。所以旷野其实有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正是一个提醒，一个鼓励，也是给我们安慰。是的，人生的旷野是不容易走的，也不容易面对，但是我们总能够打胜仗，靠着耶稣基督，这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神要引导我们，也包括以色列人啊，他们要走进旷野，他们以色列人要走进旷野是不能避免，因为他们要往迦南地区。同样，如果我们要经验神丰丰富富的应许和恩典，我们也需要走进旷野，因为在旷野里头有很多的操练学习，要明白到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都是在我们在旷野里头才能够好好的来学习的。为什么？因为旷野呢是神为我们的基督徒所安排的一个学校，我们整个这是不一般的学校，不是一般我们去学校里头读书啦，拿到一个考试，然后拿到一个学位啊，等等，而是我们属灵生命里头的操练学习。很多东西如果我们不在旷野里头，我们没办法经验得到。所以讲到这里，大概你已经想象得到，过去你的人生这几十年来，可能你也经验过不小的旷野的时期。只是旷野可能是包括身体的软弱，我生病了，或者是我工作上面对困难了，或者是我在我的事业上面对失败了， 或者是我在感情的生活上我受伤害了，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失望了，有灰心了，有彷徨了，有惧怕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的旷野哦，弟兄姐妹，这都是我们感受得到我们应付不了的。好像旷野就是很广大的一片空间，是我们永远看不到尽头的，这是旷野。我曾经走在在以色列和在埃及这些旷野的地方，就觉得哎呦好难哦，我就想象到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走过来的。其实我们今天去只是去旅行一下而已，但他们是拼命的，他们为着他们的生命打拼哦，才走进这些旷野。所以我们好好的读圣经，就发现原来旷野的功课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三和第十七节，就是刚才说的有关于最后一次提到旷野的经文。圣经说这个约翰，使徒约翰，他是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然后这个约翰就说我就看见，然后经文很长，所以我就不念下去，马上跳到第十四节里头说，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必得胜，胜过了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就结束了有关于旷野在圣经里头的记载。奇妙吗？原来两次提到旷野，头一次跟最后一次都是跟我们打仗有关系，在灵界里头的打仗，但是最后是基督打胜仗。但是这是旷野，是个学校。因为圣经说当他被带到旷野里头去的时候，约翰怎么说？他说我就看见了，我就看见了，明白吗？因为在旷野里头他才看见他从来没看过的。如果在平平凡凡的顺利的人生当中，我没办法看到这些宝贵的功课，但是在旷野里头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就看到这些宝贵的应许。所以人生无论是多困难，但是我们的主基督他是死而复活的主，他还要荣耀的再来，所以他必然得胜。所以我们靠着基督，依靠基督，跟随基督，也必然得胜。这旧约圣经里有两个人物，他们是在旷野里头做牧羊的工作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首先讲到是雅各，他在旷野工作了20年，都是在牧羊的羊群。另外一个人摩西，摩西更厉害，他在旷野牧羊40年。不要忘记哦，摩西本来是住在埃及王宫里头的，但神说够了，你在住够了王宫了，享受够了，你要去到旷野里头去体验一下一些简朴的生活，困难重重的人生，也就是操练。但是我们读圣经就发现这两个人雅各跟摩西，后来神都重大的使用了他们，来成就了神的美好的工作。所以神如果曾经把你带到旷野里头，而今天你还走在旷野的路上的时候，请你记得神在你生命当中是要很奇妙很丰富富富的带领。所以生命记这个第八章第二节里头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这里告诉我们，当这些以色列人快要完成了旷野的道路的时候，神通过摩西给他们重新一次的勉励提醒，要他们不要忘记你们曾经40年来走在旷野的道路上，你们的先祖的一辈，他们通不过这些考验，他们都死在旷野，现在你们是第二代的人的兴起起来，你们要回想你们曾经走过这40年，岂不是有目的吗？岂不是都有它的意义吗？圣经说就是要苦练你，然后就还说要试验你。弟兄姐妹，很多人在我们这里的人都已经超过40年的年岁的人，所以可能有40再40，差不多也有了。我们通过这些都是通过有蛮充满的有困苦的时候，有觉得很忧虑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神说要这是目的，要苦练你， 苦难是包括把我们 的忍耐的力量提升起来，这是苦难的意思。照样把我们要人家要找金属的时候，金黄金难道就是埋在地图里头你要把它挖出来，哎呀一块一块黄金啊好重啊好贵重，不是的。他们的人是从这石头里头抓的一块很大的石头，里面都有金属，但是你要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把些杂质不要不要的东西把它除掉，那最后剩下来的才是美好的宝贵的黄金。这是苦难的意思，弟兄姐妹啊，今天你走到这个地步是因为神曾经苦难你，来让你经验到他的美好的成就。所以神要帮助我们，目的是要试验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用的人生。所以我们不要为了过去的旷野的经验而抱怨，或者是感觉到很难过。其实你应该有感恩，如果没有在这旷野的经验，我们没办法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就好像今天所一开头唱的诗歌，耶稣恩友，耶稣不单只是我们的朋友，也不单只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更是把恩惠都给了我们的好朋友。他爱着我们，把他最好的生命都给了我们，让我们惊艳到他的慈爱。旷野有痛苦有困难，但也看见了神的慈爱。旷野的功课所以是有给我们有正面的价值的，那就是不是负面的。很多人都看东西都比较负面，用负面的眼光来看这个东西，用负面 的思想来思考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不应该的。旷野是给我们应该有正面的思考，正面的来学习。就好像约翰他正面的看到了这个美好的人生，因为他的主基督已经得胜了，他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所以有正面的价值。如果你曾经走过旷野，你可不妨从一个正面的价值来回想这个东西，然后你会发出感恩与赞美。纪念，刚才说你要纪念耶和带领你走过旷野，那纪念是什么意思？等于有些时候我们看书的时候喜欢 highlight， 就找一个荧光笔把重要的一个文字一句话把它 highlight 起来，把它让我一看就看到了，或者把它 underline， 或者找在文字底下写一条线，让我们知道这是重点，我们要注意。纪念就是这个意思，把重点抓出来，这是纪念。不是随意的想一想记忆一下，不是这么简单，是用来给我们注意了，又经常提醒了我们了，是这样的意思。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生命记里头经常用这个纪念这个字经常的出现，一原因就是在这里。不然的话我们是经过了体验过了，但是没有注意到它，没有反省到到底有什么功课给我们带来正面的价值和给我们祝福。所以在这个生命记里头还继续讲一句话，说不单只要纪念，还有神的目的是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就是让我们明白了，原来神又来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字不单只是单纯的知道，不头脑上的知道，而是对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这是知道，这一方面的意思。等于我们问一个人，你认识某某人吗？我知道，但你认识他吗？我还不认识他，因为你才知道他的名字而已。但神要知道也认识我们整个人，尤其他们要看透我们每一个人 的内心，记得我们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很多时候人家只看着我的外表，我的外面，没看到我们的内心，但神却要来抓到我们的内心里头的在想什么，要看我们是否有顺服的灵，是否愿意来遵守神的诫命，肯守还是不肯守他。神是看重我们有没有顺服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表面是顺服了，但是我们心中却是不服气，我们表面是读了圣经了，但心中你不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生命的重点里头，这也是神要考量要看透了我们的。知道就是表示说我们他神要完全的通透的了解我们，来明白 我们，就好像当父母亲的，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你一定很通透的、完全的来了解你的儿女，因为你跟他生活这么长久的一段时间。还有更重要的是，因为你爱他，你关怀他，你为他的整个的人生来着想，不盼望他们面对有痛苦、有失败，要保护好他。所以你想尽种种的方式要来认识、知道、了解你的儿女。同样，神为什么要这样来了解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这样的人。在约伯记和在旧约圣经里头，其中一卷很著名的书卷，就是约伯记23章里头这样说，他说，神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看到了吗？这是约伯记里头给我们的这个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语。神要知道我们所行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人生的道路，过去几十年的人生的道路神都知道，尤其是神知道我们走过也或者是走在旷野的道路上，神他都知道，他都了解，因为他要训练我们，以至于在经验他的训练之后，我们就成为美好的人生、圆满的人生，就好像精美的黄金一样，那么宝贵，那么纯净。弟兄姐妹，旷野的生活或者旷野的遭遇都是要训练我们，但他的训练的目的是好的，训练的动机是良好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弟兄姐妹，人生的旷野是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的过去，也可能正在存在我们的当中或者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要明白，神是旷野的神，神是带领我们进入他的旷野，然后来引导我们，来纪念我们，也来祝福着我们的人生。旷野有什么特别吗？旷野的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都没有，呵呵呵，没有水喝，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地方，他们经常埋怨说找不到干净的水来喝，找到水源就发现，哎，水是苦的，味道不好喝的，他们都在抱怨，没有水喝，也没有食物，所以神就为他们吩咐摩西用他的把磐石击打磐石，然后就水流出来给他们来喝，然后就给他们有天上降下来的玛纳来供应给他们来吃，他们在旷野里头没有缺乏，一方面是没有，但是同时也没有缺乏。你听到吗？这句话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都抱怨说，我不如别人，人家都有这些美好的房子我都没有，人家开的都是美好的房车我都没有，人家穿的名牌的衣服我都没有，人家去环游世界我都没有这个机会。我们都说没有没有，但神说你有我就够了，因为神说我供应你最重要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的神。你如果感受到你在旷野当中常常感受到也抱怨说我没有解释没有哪些的事，请你知道神是没有离开你的，因为圣经第四节马上就说，这四十年来你不要忘记哦，你们穿的衣服没有穿破。哇，怎么好的衣服怎么耐用，没想象得到，因为他当时是非常的环境里的，神就保护好他们所穿的衣服，不然他衣服穿破了就没有新的衣服买，也没有新的衣服可以更换，怎么办？神就保守他们，所以你们的脚也没有肿，那意思就是走在旷野的道路上都是艰难的。如果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有一双鞋子，走了十年都已经破了嘛，但是没有破，所以保护好他们的脚，我们都很感恩。所以神是回应刚才说，他们抱怨说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可吃，但神说你们穿的衣服也不会破，你们的脚也不会没有肿。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很周到照顾和帮助我们的这一位神。看这个地图是在非洲的西南部有一个国家叫做纳米比亚，纳米比亚，我曾经在大概20几年前去过这个非洲的南部，因为有被邀请去参加一个 宣教的大会，还有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都去到那边来开会，那就我顺道在那个非洲南部几个国家里头去探访一下不同的教会和宣教的地区啊。我说我也去过这个纳米比亚，给我留下一次很好的印象。其实它是平临着这个大海洋哦，是美好的一块土地，风景也很漂亮，但是他们也很落后，也很贫穷，人的生活也过得很艰苦。所以有很多教会都差派宣教士去到几个国家里头做宣教、传福音、关怀当地的人和帮助当地的基督徒的教会等等的事情哈。所以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后来我就在看一些文章的时候，就知道哎，原来在曾经在台湾有一个牧师，他受到感动就去这个非洲去传道，做宣教的工作。他本来就是盼望去每一个国家城市都去一去看一看，但他当他来到纳米比亚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也本来当初以为我只是待一段很短的时间我就离开了，但没想到神的安排却不是这样，让他待了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一年又再又一年，总共前前后后有19年的时间在这个纳米比亚这个国家里头来服侍主，传扬主的福音。他当初很不适应，常常抱怨着跟我在台湾的生活差很远呢，很难受啊，等等这方面的情况，像是进入一个旷野一样。神啊，你为什么引导我进入这个国家，进入一个好像我们人生的旷野里头，真的很艰苦，很困难重重等等。直到有一次改变了他。因为他当时是把很多当地的小孩子都交换，把他们呼叫在一块，然后给他们一块叫他们唱一点诗歌，讲一些圣经的故事，给他们听等等啊。但后来有一天，当他正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小孩子坐在另外一边旁边，没有参与在这一群小孩子的当中，还有他很不开心，很不快乐。所以这个牧师就走过去跟这个小孩子谈话，问他说：“哎，小朋友，你好吗？你不开心吗？有什么问题哦？”那个小孩子就对这个牧师说：“牧师，我肚子饿，我肚子饿。”这个牧师就突然之间就醒悟过来说：“我一直以来只是顾着把诗歌来教导他们，把圣经的福音故事告诉他们，但却忘记了他们肉身的需要，他们没得吃也吃不饱。”所以他就赶紧的在回家里头做饭，然后拿来给这些小孩子来吃。哦，这些小孩子好高兴，我吃得很开心了，很满意。结果这个牧师知道了，我每一天都给他们做饭，然后就给他们吃，然后吃饱饭我就跟他们唱诗歌，讲圣经，讲神的爱。结果小孩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来到这个牧师那里，那就发现原来是我的人生的旷野，是要我打开我的眼睛，看到人真正的需要在哪里。所以以前的认为这个旷野是不好的，是很负面的，但从哪天开始不一样了，弟兄姐妹，这是旷野。神在旷野里头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到我将来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我应该要做怎么样的事情。所以不要抱怨这个旷野带给你的不好的东西，你要心想看到，让神来打开你的眼睛，看到你应该所要看到的，这是带给我们人生最美好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了，从这一句话就明白到了，神是我们的引导者，带领我们，他也是我们的供应者，给我们有需要，那他也来保护我们，要我们的脚不会肿起来，也来医治我们。这个脚不肿起来也包括曾经受伤害，因为走在旷野的道路上，脚一定可能会受伤，但神也来医治他们。当然这个单子还要讲下去的，不单只在事项在事方面，神也是施恩者，神也是拯救者，神也是同行者，你一直可以加下去的。弟兄姐妹，这是旷野里头的经验， 你要明白的，神没有离开走在旷野道路上的每一个人。是的，旷野的道路不容易走的，哪里有人说是容易走？好像我只是短暂的去一下，去旅游，去考察一下，也发现旷野的道路不容易走，有些时候根本就没有道路，你就要在这没有道路的当中来行走，这多艰苦，多困难。同样的，在你的人生里头，当你走在人生的旷野里头，你也觉得很难走，你很难走出这一个广大的旷野，好像天天都在挣扎，天天 都在问神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我这个人生的旷野。但神说，你慢慢走吧，时候还没有到了，你还有很多功课要来学习，很多东西你还没有看透了，神要借着旷野来赐福给我们。所以在旧约圣经另外一卷书，就是这个尼希米记第九章十九节，其实当时是通过 这些回想他们以色列人的过去的历史，提醒了当时的以色列人，让他们不要灰心，你要带着盼望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所以这一尼希米记第九章是说，他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说，神你还是大施怜悯的神，因为你在旷野不丢弃他们，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能引导他们行这些道路，不离开他们，能照亮他们当行的路。就刚才已经出现当行的路，在约伯记已经提过这个事情，也是提到在旷野里头。可想而知道，每一次他们当要回想神的恩典，一定要提到旷野，每当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一定拿旷野的经验来鼓励他们，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一位神。如果再看这一句圣经，你就发现原来不单只是以色列人走在旷野，不单只是摩西带领着这么大帮的以色列人走在旷野，神也陪同他们走在旷野的道路上。为什么？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神在旷野不丢弃他们，能引导他们不离开他们，能照亮他们当走的道路。那就是说神也在其中。不要以为，神 你就好舒服了，我们走到旷野走得怎么辛苦， 你就坐在天上怎么舒服。不是，神也同时跟以色列人走在当时的旷野的道路上面。那如果这样说来，在你人生的旷野里头，难道神不管你吗？不照顾你吗？神自己在享福吗？要你受苦吗？都不是。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他不丢弃我们，他在我们的旷野的道路上其实陪着我们同行这一段的道路，引导我们，不离开我们，不撇下我们，能带着亮光来光照着我们的道路，让我们好好的走走走在旷野的道路和旷野的时期的当中。我们要感恩哦，要感恩哦。很多时候我们都误会了我们的神，觉得，哎呀，神你很残忍哦，你把我们丢在旷野要我们受苦。虽然圣经说是要苦念我们，但神呢，你就享福要我们就受苦念，那不公平耶。但其实神不是这样，神是陪同着我们。如果你想到这一点，你就看见神的恩典多么宝贵，多么美好。想一想，今天神还在跟着你，陪同着你，带领着你，走在你人生的旷野里头。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跑到迦南的地，没有 走完我们人生旷野的道路，但神说，我依然陪着你走这一段道路。阿们。第五节，申命记第八章第五节说，所以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你的神管教你，就好像人管教他自己的儿子的一样。感谢神，原来旷野的道路也是管教的 一条道路。就正如刚才说，旷野就是一个属灵的学校，我们要来学东西，但是不是轻轻松松的来学习，而是要我们很严厉的，很认真的来学习， 甚至包括神要来管教我们。当时的人管教他们的儿女的时候，真是很严厉的，很严格的。不但是他们做错了事情的时候要责备他们，甚至要击打他们，要他们不忘记他们所犯的过错。就是当时希伯来人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神就是这样来管教我们。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在旷野的道路上受一点点的苦，流一点点的眼泪，目的是要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重要的教导。所以你回想过去，神曾经管教你，神曾经责备你，叫你难受，叫你难过，是因为他要我们改正过来，改变过来，成为神所喜欢的一个人生的美好。旷野所以就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环境，成长是一步一步的成长的，不是一下子从最低的一层就马上跳到最高的一层，不可能，对不对？你带领你的儿女教养他，也是一步一步的来带着他教养他。同样神要我们生命里头的成长也是一步一步的，在这个一步一步行走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困难，一定有考验，一定有受伤害的时候，但神是与我们同行的，他爱着我们，来医治我们，要来保护着我们。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走在你属灵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好，请你想一想，每走每一步，每过每一个地步，都可能是一个旷野，但神在说， 对你说，就算你走在旷野里头，我也不离开你，我也不丢弃你，我还要引导你，带领着你。所以来到何西亚书第二章十四节里头也讲到旷野。有人也可能看过何西亚书，何西亚书有人说很难看哦，因为好像讲一个故事，一个人一个 不痛快的故事， 很辛苦的一个故事，讲到他的人生啊，这正是这个何西亚先知，但是他如何付出爱来爱他的妻子这个妇女。这个妻子或者这个女人就是预表以色列人，他们离弃了神，背叛了神，就是这个经验。但是神却对何西亚先知说，你还要去爱他。所以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原来有些时候我们走进旷野都是有神的目的，神的用意给我们，为了要给我们，对我们说安慰的话。安慰的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跟他谈心，很好像你跟你的所爱的人谈心，心里的话都掏出来跟他来聊，或者跟你的儿女谈心。虽然现在你的儿女已经成长了，住在海外的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城市，但你天天可能跟他通电话，跟他打视频哈，面对面来谈心，对不对？你都要这样做。安慰的话是谈心，是从心里头讲出来的，不是马马虎虎的来敷衍他，给他安慰一两句话，不是这个，从心里头来安慰他，爱他，勉励他。弟兄姐妹，你在旷野里头，但神说我很爱你，我也愿意来跟你谈心。如果神愿意跟我们谈心，你也愿意跟神来谈心吗？在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敞开你的心跟神来谈心，把你一切的心里头所想的，或者是你怀着的意念都告诉神？你不高兴的时候跟神谈心，你觉得孤单的时候跟神来谈心，当你感觉到软弱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你要跟神来谈心。当你觉得失败了，或者有人伤害你了，你来到神的那里跟神谈心。神说你来到我这里来，我也对你说安慰的话，跟你来谈心。弟兄姐妹，神就是这样的来爱着我们。所以如果神是这样爱着我们，我们何必需要来抱怨呢？我们真的好享受这一段与神谈心，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跟神来讲吧。不要忘记，就算在旷野里头，我们都可以听见神跟我们谈心的这种美好的话。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 为什么神要管教我们？答案在这里，我们一块来把这一段经文读出来哦，一块来。这里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管教，为什么要责备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我们是他所爱的，我们感谢赞美主，他爱我们，所以他来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并不是要故意要来伤害我们，他管教我们并不是表明他不要我们，相反，他管教我们是要永远的来爱我们，来拥有我们，感谢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我们需要做的，都是应该要热心，应该要悔改。就是说你不要因为受到责备和管教你就觉得很灰心，相反你更需要热心，让神的爱充满在你心中，你就满有热心与热忱来跟从主，然后你还要悔改哦。很多人喜欢热心，热心唱歌，热心赞美，热心敬拜，热心侍奉，热心吃饭，都很热心。但是就是你要悔改才是重点呢，悔改耶，就把你在神为什么管教你的事情上面，你知道了，我要把它改过来，变成为神所喜欢的，这才是神管教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所在。感谢神哦，神何等的爱我们。很多人只有悔没有改，就是心里都 很后悔，但是后悔之后还是依然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不是悔改，悔改这整套的功夫，我痛很难过之后觉得我后悔之后，然后我就热心起来要悔改了，要归向神了，走在主的道路上面。所以这个生命记第八章第六节，也是今天经文最后的一节，是告诉我们说，所以你要谨守耶和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这个遵行他的道，这是神的话语，神的诫命，神的管教等等，这个意思。所以最重要是你要谨守，谨守的跟遵守不一样哦。遵守就是我听话了，我就遵守了，可能是你不愿意的，不情愿的，但没办法，我要遵守啊。就好像我开车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矩，不愿意也是要遵守，但是谨守不一样。谨守就是说你很乐意这样做，你很用心良苦的是这样做，全心全意的这样做。所以谨守就包括你围绕着这个东西，不离开这个东西，看守着这个东西，保护着这个东西，不让它丢失。这个意思是谨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很多生命当中有些东西我们都觉得不太重要，所以我们没有谨守。但当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时候，你一定会谨守它，对吗？譬如说宝贵的文件哦，你不能丢失了，你要好好的保管它，放在保险上还不够，还有买什么保险等等，你都要做好这些谨守的功夫。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怎么宝贵？我们是否经常马马虎虎的随意的来看待神的话语？没有好好的读圣经，明白它圣经里头讲什么？没有去搞明白，就是圣经对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只是去一下教堂听一听牧师讲道就够了。我回家也没有好好读圣经。求神帮助我们谨守，就是属于你的东西，是给了你的，是重要的、宝贵的，你不能离开了它，一定要看守住它。这是神的话语，这是神的道。当你守在旷野的时候，你才知道神的话语是多么多么的宝贵。为什么？因为在平常的时候，很多人跟你聊天，跟你讲话，但是进到了旷野，没有人跟你讲话，你是单独的一个人。这个时候好好的来听神的话语。今天这个网络世界里头，就算你一个人在家里，你可以听到很多人跟你讲话，因为你通过网络听着整个世界的人都来跟你讲话，对吗？但你去到人生的旷野，网络没有了，我们说断了网络都中断了，你就没有 很多人都不适应，一下子没有网络怎么办？人生的旷野有些时候可能跟世界的网络又中断，只是听神自己的话语，你才发现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应许。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些属灵的经验，就是平常他没有注重听好神的话语，直到当他面对人生的逆境困难，走在人生的旷野的里头的时候，他才感受得到，原来神的话语每一句神的话讲话都是那么的宝贵，所以他就很珍视那一段旷野人生的操练。生命记第八章整章经文都讲同样的道理，所以我就引用最后那两句话，就十五到十六节说，神要引你经过了大而可怕的旷野，目的是要苦练你，试验你，你要说终究叫你享福。感谢神，为什么有旷野？是因为有一个美好的福赐摆在我们前头。为什么我们要受苦练受试验？因为神说经过这些试验与苦练之后，你一定能够明白这个美好的福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没有吃过苦的人不觉得这个福 美好的福赐是多么的宝贵，觉得也 不爱如是、我们说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总以为 是我应该得到的。但当你经过了困难重重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神给我们的是多么的宝贵，我们不能够缺少它。感谢神，如果你曾经走过可怕的旷野，请你记住神也跟你走在这个可怕的旷野里头，你并不孤单。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旷野是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中途站，在这个中途站的当中给我们加一点油，要让我们学习依靠神这个过程，但最终有一个目的地要去的，就是以色列人去的迦南美地，也就是我们终究要想的永生之福。感谢赞美主。所以旷野只是你人生的中途站，但是它是很重要的中途站，要给你加油，维修一下你的车子，让你更懂得认识神，单单听一下神自己的讲话，神的声音多么的宝贵，多么的重要。感谢赞美主。旷野是否曾经在你人生里头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呢？就好像以色列人的历史，每逢提到他们的历史，一定提到他们曾经走在旷野这个经验，因为这是他们变成为神的民族，在迦南地为主来荣耀主这个重要的基础。感谢赞美神。所以不要错过每一段旷野的道路，都是美好的，都是宝贵的。但是神赐福他的话语，也来赐福给我们。好，我们请以下的诗歌时间。